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凯传，非常开心今天在我们的馨香小站有洪宇建牧师再一次来到我们这里，和我们共同的来分享关于科学与信仰这个主题系列的节目。我们已经有很多期在一直和洪宇建牧师探讨这个话题，那有很多的朋友啊，尤其是在科学方面很有研究的朋友，或者是说对科学有兴趣的朋友呢，他们对这个话题也非常的感兴趣哈，洪牧师。那特别是讲到就是您本身是牧师又是科学家，在我们中国的同胞的观念当中呢，如果谈及科学呢，我们就不能谈信仰啊，就觉得科学家们是非常的有科学头脑的，那作为信仰来讲呢，好像不能够放在科学的前面。但是从洪牧师跟我们分享的这么多次的课题来讲呢，特别是讲科学要真正的能够发展呢，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信仰在后面，而且也给我们举了很多的实例，特别是讲到17世纪的欧洲啊，科学在这方面兴起，而且呢那些大的科学家比如是像牛顿呢，真正的推出了万有引力啊，这些纯正的科学理论的背后呢，实际上真的是有基督教的信仰作为他们坚实的基础。那上一次也特别讲到关于在17世纪欧洲信仰观念呢，是认为好像宇宙就像机器一样啊，那我们想到机器，肯定机器背后就有它的创造者了，也就是引申出了神来创造这个天地的观念了。所以洪牧师，我们也想请您啊跟我们讲，到底这个科学活动啊它的真正意义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请洪牧师再一次来给我们具体的讲一下好吗？
科学之所以看到是造福人类，我们在国内很多人都有这个观念，对吧？这不错，但是这是从科学已经发展的现象来总结的。的确，从我们现代我们生活的时代，所谓现代和古代的区别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现代的科学技术都比较发达。我们也看到因着科学技术的发达，生产力是大大提高了，物质也是比过去大大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有很多的便利，这些都是科学发展的成果给我们造成的。所以我们很容易就说，哎，搞科学可以使我们给人类造福。但是当科学还没有的时候，在人类的文化当中还不知道什么叫科学的时候，是不是人们想到要为人们造福再去搞科学呢？那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历史上为什么不是这么回事呢？因为科学的目的，它的真正的意义，它是设立的，上帝是为他自己而设立的。这就是耶稣他在登山宝训里面也跟我讲，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们所需要的一切神都会加在你们身上的。所以如果我们先求他的国和先求义，在真正的可以看到特别的成果出来。当初我们说古希腊的科学走到死胡同，可以这么说吧，当时那些搞科学的贵族们，他并不是真的是为了造福什么人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本身都是大奴隶主，他甚至都没有想到奴隶制是不对的，都没想到要释放这些奴隶，他怎么会想到要造福人类呢？可是科学最早的那些都是他们在发展的吗？毕达哥拉斯是大奴隶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他们都是因为是，所以他们不愁吃不穿穿，所以他们还有一些闲情逸致，可以去从事一些所谓他们认为高尚的智力活动。因为他们都有共同的特点，他们看不起体力劳动者。所以科学并不是因着当时人想造福人类而出来的。我们过去大家知道受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时候，我们会讲科学是因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的。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马克思是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者是强调的是经济，经济是一些社会人类发展的杠杆和动力。所以你要人要经济发展，而人的愿望就是想要经济生活改好，其实他忘记了人还是有灵性的活物，人还有精神上的追求，人还有美学上的追求，还有艺术上的追求，道德上的追求，各方面都有追求，不是只是要吃饭就可以了。所以这方面马克思呢，实际上是把人完全约化了，只成为经济动物这样子面。所以在他谈起来，他要用这个经济是基础，一切都是上层建筑的观念来讲，在他里面科学、艺术、文学、教育、法律、宗教，这些都是人的精神活动，他都算是上层建筑。所以上层建筑是被经济技术所决定的，因此这样一来呢，所以他就把科学的发展的动力和起因是因为人们经济上有这个要求，这其实是大大的扭曲了历史，历史上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当然我们现在邓小平没有把科学看成是上层建筑，他说科学就是什么， 生产力，不但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这个说法是跟马克思原来说法是相反的。其实科学既不是像马克思讲成是上层建筑，是因为经济要求出来的，同时科学也不是像邓小平讲的是生产力，是经济基础本身。我们也知道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史学家，他是讲为什么古希腊那个时候有出现欧几里得几何这么样的一个几何体系呢，他就会说是因为在埃及，在埃及最早的丈量，他说因为尼罗河常常泛滥，一泛滥以后田地就冲垮了，冲垮以后要重新分配，重新丈量土地，由此就促进了几何学的发展。这是按照马克思唯物主义观念讲的。其实世界上根本不是这样，不是因为要丈量土地就会出现。其实我们中国黄河也古代也常常泛滥，而中国也在丈量土地啊，而中国也发展了一套丈量土地的一种具体方法，但是却没出现几何。几何完全是一种抽象的一种体系，而且我们发现喜欢几何那些人啊，他可能对生产经济是根本不关心的人。所以在这个里面，我想毕达哥拉斯啊，他根本对生产上不愁任何的这个来源，他牛羊充足。所以他们在发展几何的时候，他纯粹是，我说了，是他们的智力、好奇心和他们的一个背后的宗教信念驱动的。如果你要说这个东西是一定是生产力发展的话，这哪里有生产力的需要，哪里就有这个可能性。况且我们中国人也算是文化本来也就挺辉煌的，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根本就不可能自圆其说，所以跟生产力的直接发展是没有关系。而我们中国呢，就有一个很大的盲点，以为科学就是因为生产力需要发展的，所以呢，都是把人的这个需要啊，作为一个科学发展的动力。这猪肉不够了，要把猪养得好，所以搞科学养猪，所以在养猪方面来推动科学。那么农民要种田，要么科学种田。那中国种田已经种了几千年了，老农有这么多经验，但是他产生这农业科学了没有呢？他还是受经验辖制。倒是那批从西方实验室来的，他从来不去下田的人，他可以培育出很好的良种。他做的什么？他做的生物基因，他做的是这种遗传的根本研究，所以他带来了农业革命。他所做的活动是做更基础的，他根本跟种田养猪不是在这个经验里面产生的，不是在这经验里面发现的。所以说科学它有它本身独立的发展的领域。你再回想一下，我们想最早的科学发展，我是也强调过了，物理学的发展，它是先发展什么呢？它是先发展天体物理学，天文学先发展的。最早的物理学理论都是望天望出来的。从望天来讲，看天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我们中国人说你不要老望天，天上不给你掉馅饼，担心天怎么样的，人的神经有点不正常。所以中国人过去呢，中国民族呢是最理于实用理性了，有什么有用就做什么，但是他不可能产生科学。中国人是很怕死啊，所以正是那是炼丹长生不老，拼命炼丹，炼了半天炼出什么具体的知识没有？现代的化学不是从中国炼丹学里面出来的，它一个元素都没有去互相之间的化学归类，一点都没有出来。所以凭着这个只是想为人的好处要做，最后的结果就是根本就是零。造佛，你是要造佛，你人都要负气，但是你不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的话，你怎么可以呢？所以最早的科学就是因着当时十六世纪有这样宗教改革的这样子，知道原来既然这个天地是上帝创造的，天地创造以后，上帝希望引得我们去观看它，借着上帝创造的天地，知道它的神性和永能是存在的，来欣赏上帝的智慧。因为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诸天述说他的荣耀，怎么述说啊？他借着知识来说的。如果我们对这个知识不了解，我们怎么知道他的荣耀呢？所以这个因着上帝荣耀的缘故，所以成为了这个十七世纪的时候欧洲科学革命的一个最大动力。
那您说宗教改革是不是也带来了一定的文化使命的这种？
对，宗教改革以后，它真的是扩大了我们的基督教的这个内涵，那里面的原来的意思，它其中就是有一个带来这个文化使命。它文化使命就借着是信徒界祭祀的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对，
祭祀就是从我们圣经里面
出来的。
那您能不能稍微解释一下这个祭祀的概念呢？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他们不了解基督教的朋友，他们可能对祭祀根本没有概念的。
祭祀，对， priest， 过去祭祀就是说代表的人来到上帝面前，神面前，专门立在他旁边侍奉他的那个职分就是祭祀。所以那个时候大家以色列时候点香炉啊，上香啊，上油啊，一年一度带着牛羊的血进了至圣所，都是大祭司来做的。因为大祭司呢代表人来到上帝面前，那么当然这个圣经上面说来干什么，来请求上帝对人的赎罪的。那
这好像是一个
中
保，
对、哦、人跟上帝之间中保、
嗯、
在中国的皇帝就是大祭司，所以北京有个天坛嘛，
嗯，
祭天这件事情只有天子才能做， 所以他才有资格来祭天，老百姓是不可能的，老百姓最多祭祭你的灶神菩萨就是了。这个天只有天子来代表，所以祭司就是这个身份。过去天主教这解圣经时没把它解完全，以为祭司就是那些神职人员，现在就知道了，祭司就不见得就是来在教会在教堂里在敬拜当中来侍奉神的人，而是那些什么在各行各业，你做什么工作，你用你的心灵和诚实做，是为着神的神要做，用最好的献给神的方法去做，都是在侍奉神，这就是文化使命。所以搞科学研究也是侍奉神，这就是从牛顿、开普勒他们这些伽利略他们的信念，他们都认为他们做得很崇高，是在侍奉神。
作为我们中国的科学家，其实我们没有这种信仰背景嘛，那我们头脑里好像从来没有觉得我们研究科学就是我们要荣耀神，因为本身根本不知道神，
对，
也就不可能荣耀神。所以我们的观念呢，从小灌输的就是我们研究科学攀登科学高峰是为了造福现代的人类。那是不是我们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真正的可以做到现代科学来造福人类呢？因为其实现在中国真的也是很发达了，我们中国人真的很聪明，航天飞机也上天了，我们老百姓吃穿用啊也是很高科技发达的，电视也是越造越精密了，看得越来越好。那是不是这些真的到了最后，科学技术就是纯粹的可以来真正的造福我们人类呢？
其实呢，说科学造福人类呢，在国内是最美好的词语了。可是我们说，在按照圣经来讲，不容神就不可能益人，把神拿掉了，你就不知道人类的福气在哪里，你也不可能造福。即便是讲到这个层次，其实我们大家知道，我也是搞科学过去过来的。我们真正具体搞科学，难道是真的是为着凭着造福人类的心，都个个这么伟大吗？这么高尚吗？其实也都不是。为什么会去读科学呢？哦，因为当时在社会上读科学的似乎地位很高，大家会很羡慕你，你很聪明，将来你可以一鸣惊人，所以都是个人的名利观点在左右，然后再披上一层美丽的外衣，说是什么造福人类，这是根本是假的。假的，所以这就造成现在我们国内，你说它科技上面现在通过进口技术，就是说从国外得到资金，其实是得到技术，电视越造越好，哪样技术不是靠从海外转进来的？其实说起来也很难为情，我们做的航天就是人家国外早就是五六十年前说已经完成的事情，对不对？我们现在在模仿在做，但是我们也知道现在国内啊，你看到腐败啊，不光是商界腐败，政界腐败，连学术界都腐败。所以搞科学本身不能高尚我们自己思想的，科学本身也是一种手段吧。那我们可以讲，有人说啊，你的科学的起步是靠信仰，但科学一旦建立了，只有它里面的操作规范，那些没有信仰的人可以搞科学，但是没有信仰你不能建立科学，因为科学建立它必须建立到一个正确的世界观的一个基础上的。现在我们以为这个迷信是借助科学打破的，可是科学还没有起来的时候，如果都是迷信的话，谁来打破那个时候的迷信？相信科学是重要的，那科学不可能打破迷信的，只有正确的信仰打破了迷信，才可以帮助科学建立起来。过去迷信的那些原因，经过科学的发展，在技术的层面上得到了解释。
那您说现在的科学呢，其实也帮助了很多的人类方面的一些活动啊，比如说我们发现了什么核能啊，是不是也可以有核电站呢、发电啊，或者是说我们在医学上我们有一些研究出来，比如说我们去鉴定一些人体胎儿啊，那可以提早的知道胎儿的状况，其实这些是不是也是科学给我们人类带来了很多的成果呢，让我们来享用呢？
成果是成果，但是这个成果带来是好处还是坏处，这完全看我们怎么样明白科学它真正建立的意义。我们也知道，除非你容神才能益人，除非你先求神的国神的意义。如果把容神这个东西拿掉以后，人就自行其事了。人对自己的利益在哪里常常看不准的，而且是自私自利的。比如说您刚提到的，现在人已经由于这个医学技术的发达，能够在胎儿还未出来的时候就鉴别了胎儿的性别，这个事情也可以是好事也可以是坏事。人是自私的，如果这个人他是重男轻女的思想的话，你说他用这个方法看到孩子是女的，他就叫他打掉，男的就弄下来的话，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需要娶男娶女的话，可能这个性别就会失衡了，问题就是很多无辜的生命会受到杀害。不要忘记，人是在基督教信仰里还是个罪人呢，所以这个技术给了人以后啊，他可能完全是不照着人的根本利益，可能只照他一己之私利。所谓人类的利益，这完全是抽象的，人类有没有统一的利益啊？你的利益就是我的倒霉，我的利益可以，我们利益是相争的，对不对？大家是竞争的，有的时候真的是离开神的话呢，我讲统一的利益存在。刚刚您讲的核能也是这样， 核它可以为我们发展和平事业，建造核电站发电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所谓能源危机吧，处理的好也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但处理的不好，人在建造的时候不负责任，那这个核泄漏那是不得了的那个污染，本来可以少污染的变成最大最危险的污染了，都可能。或者这个核就用到那些想独霸世界的野心家手上，战争狂人手上，他去制造核弹不负责任的乱扔，这不就是人类的浩劫吗？科学这个东西啊，如果离开了一些伦理作为规范，只是作为一个成果的话，很难说它最后给人带来是真的是利益还是害处了。
就还有比如说咱们平常谈到的现在的一种克隆技术，好像人都可以复制吗？把一个细胞取出来然后研究研究可以复制成羊啊，
对
对、这种，那您说这个其实也是违反真正的这种神创造人的这些伦理道德呢？
肯定的，如果人如果也可以克隆制造的话，那个被克隆被工厂里培养出来的人，他的伦理和人的关系怎么定位？这是很可危险的，因为一个健全的人他离不开活在各种健全正常的关系当中。我们也知道哪怕人他就必须把当成人来处理，你要知道过去有些人后来他性格很扭曲，给他原来他童年时候受到了很多的虐待，他过去因为没有一个正常的关系，可能他父母离婚啊，或者家中没有得到爱的话，可能他自己很难建立信任感，因为他最爱他的父母都不能让他信任的话，这些东西对人他本身是一个极大的伤害。况且生在有父母的家庭都是这样子，更不要说把它放在这车间里生产出来人，那个人的基本价值在哪里？人可以叫大批生产，也可以大批毁灭。而那这样讲呢，人只能造人的躯体，大概灵魂，人的身体是从神来的，人的思想情感，说克隆人，说是可以克隆一模一样的人，你真的能克隆另外一个爱因斯坦吗？那你要爱因斯坦的心灵意志情感都放在里面啊？你只能说由爱因斯坦，比如说他的这个基因，你这个使他的样子像爱因斯坦，那不是爱因斯坦呢？那举个例子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些东西呢，不加节制、不加规范的话，会把整个人类的价值给贬低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这些研究科学的科学家，他们只是注重研究科学，而没有真正的正确的信仰作为背景的话，那这个科学研究成果会给我们人类带来一些很大的破坏。
肯定的了，刚才我刚讲的那些，如果人不知道这科学原来的发展的根本的原因和意义何在的话，就会走偏了。甚至有些科学家也会用了自己做科学的头衔去达到一些其实伤害人的目的，比如说大家知道大跃进啊，中国过去那时候搞浮夸，想一亩可以打几万斤粮食，当时不是有中国的科学家钱学森吗，他来论证吗，他说因为我这打几万斤是有科学根据呢，因为他作为科学家在人们当中很有信誉，结果用这个话反而就助长了当时的这种浮夸风，结果后来给后来的饥荒带下了很可悲的。这钱学森他不认为那种自己错，到现在没听到他这个事情，他现在已经去世了，也没有任何的悔改啊，觉得是不应当的。这就是我们说如果不认识神的话，我们搞科学的话，我们只会助长人的骄傲，那其中最大的骄傲就反过来让上帝给我们因着他的恩典怜悯赐给我们认识他的途径，一个正确的科学道路的开辟，创造的成果拿过来不但不去荣耀神，反而拿来出什么否定神的根据，这就是现代不信神的科学家跟当初那些奠定科学根基的那些信神的科学家的一个很大区别。无论我爆出那些法拉第，大家都知道波义尔、牛顿、虎克、开普勒、伽利略、那个哥白尼，到后来是马克斯韦尔，他们都是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他们对信仰都是很认真的，他们都是开创性的大师啊。
所以听您这么一讲，实际上呢，真正的科学家，真正的对科学有真正贡献的这些科学家，实际上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他们好像只是说一味的研究科学，而他们真正的研究科学的意义却在于去荣耀我们的创造我们的主上帝。我们真的在今天这个时代啊，尤其是大讲特讲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时代，要更加警醒来思考，到底我们为了研究科学 学研究科学的意义，它的背后到底是什么，也让我们那些不信神的或者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朋友们呢，更进一步的思考在科学背后的我们所信仰的真正的信仰的意义和目的。好，那下一次呢，我们的节目也将再继续探讨关于科学与信仰的话题。那希望呢朋友们能够到时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谢谢洪牧师。
好，谢谢凯晨。